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嬉皮笑脸，想和我们交流小伙伴可以微信搜索嬉皮电台或者嬉皮杂货铺拼音全拼加群，欢迎收听本期西海岸，我是闷闷
乖乖
朵拉。好久没录节目了，好久没正经录节目了，
好久没录西海岸了。
上回我录节目还是那个跑团呢，连录了四期，最近大家事儿特别多，所以就一直在开天窗。今天这个案子吧，本来也是芳芳的案子，但是他也是很忙，所以就我给大家录一下。
行，
一到开春都忙挣钱去了。
对，咱们录一个歪拐的啊。
哎，等会儿啊，还说一下呢，就是上期的那个就是知姐的陌生人那案子，然后我看还有那个听众给咱们回复呢，就是他回复那个角度还挺好的，
我也看见了，
对吧？就是，
但是我只会说装天眼，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还是有，就怎么说，听众还是有能人，对吧？
来讲一讲，
就是他当时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悬案嘛，然后呢，他当时回复就是感觉像是能分遗产的人找黑帮或者是专业杀手干的。
有这个可能性，
对。然后他的这个就是理由呢，是一个呢是手法比较专业跟干净，然后二一个呢就是手法就是抛尸手法，就是很想让人尽快的发现好判定他的
死
亡啊，也就是说啊，对，就是说那
这人死了，遗产就归到其他的受益人手里了，
没错，对吧？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想法还是挺那什么的，还是有高人，有高人。
看来还是咱们国家的人心里烂。
也不是，也不是，反正有高人，挺厉害的啊。那今天这案子呢？
今天这个案子吧，咱们得把这个心提到嗓子眼听啊。
好，
因为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案子呢，它是一个悬案圈里边的珠穆朗玛峰，
又是悬案。
哎，其实它也不算是悬案了吧，基本上算是盖棺定论了，但是它最后没有一个就是判决，因为该死的都死了
啊。
这个案子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警察局档案室里边压了一个40年的案子，
这么久，
基本上可以说是熬白了几代警察的脑袋啊。他就是著名的贝尔布鲁克谋杀案，也有人叫他铁桶藏尸案啊。一说这个，应该有一部分人是知道了啊。但是这个案子最让人心里发毛的，不是两只生锈的铁桶，也不是里边四具白骨，而是直到去年。2025年的9月份，这个案子才画上了最后的句号，而且这个句号画的可以说是鲜血淋漓的啊。咱们今儿换个讲法，不搞那种月黑风高杀人夜的铺垫，咱就直接把这个底盘给亮出来，先看一下结局。
好，
2025年9月，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里边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个场面啊，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个大人物落网了。但其实他只是为了公布一个受害者的名字。铁桶藏尸案的铁桶里边有四具女性的尸体，有三个人的身份其实早就在2019年他就确认了。这三个人呢是一个妈带着俩闺女，但唯独剩下一个小女孩，是一个跟这仨人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一个陌生女孩。这个孩子被警察代号就称为是一个中间的孩子，是一小姑娘啊，一直是一个谜。这孩子大概是2到4岁左右，跟另外那母女仨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像是一块多余的拼图，莫名其妙的就塞进了这个死亡组合里边。直到那天，头发花白的检察官站在麦克风前面，深吸了一口气，告诉全世界：“我们找到他了，他叫雷雅·拉斯穆森。”这个名字一出来，其实在场的很多人就都知道啊，说操，这瓜熟了
啊。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案子的真凶，那个把四个人活活打死塞进铁桶里的恶魔，他的名字叫泰瑞拉斯穆森。
一家人，
您细品啊。
一个姓。
对，雷雅拉斯穆森，泰瑞拉斯穆森。这个死去的小女孩不是凶手拐卖的，也不是路边捡过来杀的，她就是凶手的亲生闺女。
哎呦，
哎，这就是一个当爹的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闺女，然后把她像扔垃圾一样扔进了树林的铁桶里边，甚至还没忘了往这个铁桶里塞去另外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
这不虎毒不食子呢吗？
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40年来没人报失踪啊。这个孩子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就是他爸，哎，但是他爸把他给弄死了。
哦，明白，就是杀手杀了他闺女，那他肯定就不会报警了嘛。
对啊，当这个真相在2025年被揭开的时候，咱们才算真正看清了这个叫泰瑞拉斯穆森的男人，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他心里的黑洞到底有多深，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连环杀手，他是那种把家当成屠宰场的怪物。但光知道这个结果还不够啊，咱们得知道这个叫雷雅的小女孩还有那三个不幸的母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进这个死局的。这就像看一场注定会撞毁的火车啊，咱们现在就站在这个铁轨边上看着它在1978年缓缓启动。咱们把时间倒回去啊，倒回到46年前，1978年，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手机，也没有 DNA 技术，所以那时候人要是想消失啊，那真是一转眼就没了。
嗯，是，也没天眼嘛。
咱把镜头切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拉普恩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咱们电视里看过的美国小镇啊。
嗯，
阳光很好，日子很慢，天天这老头老太太杵着拐大马路上遛弯那种。但是这儿住着一家人啊，有一位叫玛丽斯·哈尼丘奇的姑娘。咱们好好聊聊这个玛丽斯啊，她那一年感恩节才24岁，放咱们这边24岁很多人还在这个考研还是考公的问题上纠结
啊那也不一定，就也有出社会的
对，也有生孩子的，对、
啊、是。
但是玛丽斯她不一样啊，她那会儿其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生完俩了都、
嗯、那她得多大结婚啊、
嗯、
18、19、20，
那不一定，连着两年生，
那不得缓缓。
她大闺女1岁多，就等于说她是可能22岁，哎，就怀孕了、
啊、还真是。
嗯，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的啊，留着当时70年代最流行的大波浪，笑起来特甜，但是她日子过得一地鸡毛啊，结过2次婚了，离了俩。刚才咱也说了啊，这个大闺女叫玛丽，1岁多点，小闺女叫萨拉，还在襁褓里边抱着呢。
不能不是一个爹吧？
啊，对，这俩孩子爹也不是一个人。
那可真够快的。
嗯
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姑娘的状态啊，年轻漂亮，缺爱，甚至还有一点单纯缺心眼儿、
嗯。
哎，她已经离过2次婚了，带俩孩子，她肯定是渴望有一个男的能给她挡风遮雨，能带她脱离这种就是带孩子的一地鸡毛的生活。
她不是离过2次婚，
对，
都没过下去。
对，
那
是不是她的问题？
对呀、啊，没敢说，主要是。
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的出现了啊。咱们现在知道他是一个王八蛋，一个恶魔。
嗯，
但是当时玛丽斯的眼里，这男的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
哎，我跟你说吧，就是这姑娘有问题，
傻、
就是、
单纯，
他看人肯定有问题，
对
对吧？
这个男的自称叫拉斯穆森，有时候也叫别的名啊，有时候啊，反正他嘴里没有一句实话。长得还就是还行啊，我看过照片，就是一个算是斯文吧，1.8米大个儿，说话。据说也是细声细语的，
哟，金丝边眼镜。
那倒没有、
哦
啊、他是一干电工的啊，手巧还会修东西。最关键的是呢，他对玛丽斯是体贴入微，对这俩孩子也不嫌弃，反正就是从头到尾就看着像一个特别靠谱的那种后爹。
我怎么突然这个脑子里边就出现一个画面，
嗯，
就是我小时候看过一个连续剧，应该大家也都看过，不要和陌
生
人
说
话，
万家和是
吧？对，他在外面特好，
啊、
一回家打媳妇儿那种、
嗯。对，
这俩人谈恋爱谈挺好的啊，但是玛丽斯的家里人，尤其是他妈，就看这男的怎么看怎么别扭、
嗯。
这个咱现在知道不是偏见啊，是直觉，所以说这个老人言还是要适当听一下啊。
嗯，
1978年的感恩节，这本该是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火鸡、吐槽亲戚的日子啊。但在玛丽斯家里边气氛是非常紧张的，因为玛丽斯把她这新男朋友带回家了。这男的一进门吧，那股子阴郁的劲儿就让这家里人不舒服。吃饭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可能也是因为这男的他这个工作在当时的家长看来不算特别正经啊。
什么工作就不正经？
电工？
电工？
不是，对呀、啊、
就他可能是没有一个正经的单位，就是那种散户
哦、
啊、
接活活着
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玛丽斯要跟着他搬家啊，反正不管怎么着，这桌大家都吵起来了。
嗯，
具体争吵的内容，家里人也没人记得清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吵起来了。但结果就是说这玛丽斯炸了，这姑娘年轻气盛，把这个餐具往桌一摔，就说既然你们要瞅不上他，那我就走、
啊、
我们以后
们、
哎、再也不回来
了。
对
啊，
这姑娘真是，
哎，
她是得离两位
这恋爱脑啊，这话是不是听特耳熟、
嗯、
就是多少离家出走的戏码都是这么开始的。
嗯，多少后边那个
把命
流涕的也是这么开始的。嗯，
所以这玛丽斯就一手抱着还没断奶的萨拉，一手牵着刚会走的玛丽，跟着这男的头也不回的走了，撩了啊。 那是他妈妈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妈当时可能还在气头上，就想着说你走走呗，过两天没钱你还得回来，或者说就想着说你再离一次婚你还是得回家
啊、哦，是，
但是这、
就是、有前车之鉴了。
对，但是这么一走，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玛丽斯带着孩子，以为呢自己是去奔向这个自由的爱情啊，和这个美丽的新生活。那男的跟他描绘了一幅特别好的蓝图啊，说咱去东部啊，去新罕布什尔，去那儿那个说那儿特好，风景如画，那也没人管咱们，咱重新开始。可是玛丽斯不知道，他身边的这个男人手里牵着的不仅是他的手，还有一把看不见的死神的镰刀。在这个男人身边，当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就是咱们开头说的他这个亲闺女雷雅。
为什么是可能啊？
因为已经追溯不到了，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可能从他前妻那把孩子接回来养的那一段时间。
合着一黑户小女孩，
也不是说黑户，因为人死了
啊，
妻子死了，
没人能再去追溯说当时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
哦、
所以咱们只能说是一个推测。
哦，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一辆破旧的二手车，挤着俩大人，仨孩子，哎，这看起来像是一次充满希望的家庭公路旅行啊，从西海岸横跨整个美国去了东海岸。这一路上呢，玛丽斯可能还挺兴奋的，看着窗外这风景变幻啊，但是她没发现这个男人的眼神是越来越冷。他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那是美国的东北角，冬天非常冷啊，到处都是那种遮天蔽日的森林。他们在那边住了多久，又是怎么生活的，这中间发生过争吵吗？现在除了那个死鬼拉斯穆森是没有人知道的。
不是，他们是山里活着去了吗？
那个州它就是森林比较多、
哦、
然后他不是说了吗，风景如画，但是又特别冷，有点像咱们东北。
嚯、
嗯
哦、林区多。
对，咱们只知道在那之后没多久，这玛丽斯就再也没给家里打过一电话，哎，一个电报一封信什么都没有，
就是彻底失联了。
对，那时候玛丽斯的家里人他虽然生气啊，但是也开始有点慌了，他们就找私家侦探啊，也报过警，但是您得知道那个是1978年，信息非常闭塞的一个年代啊，一个成年人如果说是主动离家出走，其实警察是不太会当回事儿的、啊、
而且他去哪儿找去，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嘛。
对,、
啊、
对，他万一要改名了呢，对不对、
啊、
而且这女的一结婚他会改姓儿 啊, 啊、
嗯、
那叫玛丽斯的人那么多，你去哪儿找？
哦，
而且咱们前面也说了，拉斯穆森都不一定是他真名。
哦，还真是。
嗯，
那是不好找。
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上回讲的那个就同性恋失踪的英国那种，
嗯嗯嗯，
就是你这人怎么走的，说自个儿走的，因为同性恋跟家里闹翻了，那我们管不了，就这么一回事儿、哦。而且他们是跨了州啊，这当今这个是当年一个巨大的行政壁垒，就是州跟州之间咱们不好说是去交接这个工作、
啊、我管不着那边的事儿。
对，玛丽斯的妈妈一直就以为这女儿只是恨这个家躲起来了，他甚至在想，也许是女儿改了名字，嫁了一好人，在某一个角落过着一个平凡的日子。这种幻想支撑了这个家庭40年，直到2019年，残酷的真相砸了过来。但是在真相砸过来之前呢，新罕布什尔州的贝尔布鲁克森林里边有两个蓝色的铁桶，已经静静的躺了很多年。咱们把这个时间条再往后拉一点啊，
嗯，
拉到1985年。距离玛丽斯那个愤怒的感恩节离家出走已经过去7年了啊。
7年的时就是都没联系。
对，这7年的时间，玛丽斯跟这个闺女们就像是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但是在贝尔布鲁克州立公园有些东西是蒸发不掉的。
嗯，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有一个就是打猎的人啊，咱也知道这美国佬好去打点小动物，闲着没事呢，他就跟这个树林里边就溜达，看看有没有什么能打的东西。
嗯，
那片林子平时其实很少有人去啊，属于那种就是特别野的不能再野的地儿了。
嗯，
这猎人走着走着，脚底下踢了一硬邦邦的东西，他就扒拉开上面这枯树叶啊、树枝什么的，看见一个什么呀？蓝色的55加仑的大铁桶，
哎，赶上任务了。
哎，咱们都见过那种化工原料或者石油的大桶啊。
嗯，
反正这个桶就是
以前烤白薯那个。
对，湛蓝湛蓝的，就跟这树林里边，你一扒拉开就觉得非常突兀。
这岁数小的年轻听众是不是不知道这？
都见过
烤白薯那桶。
现在还有用这个桶做家具的呢。
嗯
哦，
这个桶蓝汪汪的，但是有的地方它已经锈了啊。这猎人也是。就是好奇嘛，他想看看这桶里藏什么了， 搁那儿藏私房钱的呗。
哦，扒开看看。
哎，费劲巴拉把那桶给弄倒了，想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这一弄不要紧啊，这个一股子非常难以形容的味儿就飘出来了，它不是臭味儿啊。紧接着从这桶里滚出来的东西，他是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包在塑料布里边的一个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他把那塑料布一扒拉开，是骨头。
嗯哼，
哎，人骨。
我要是他，我可能就选择不打开，就都闻见那味儿了，我就。
主要是你也不知道那什么味儿啊。
它应该不是臭味儿，它可能是某一种就是陈旧的，然后生物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
就是、那种。
没味儿，那种
骨头放时间长了会有那种类似那种那个灰的那个味道。
对，
哎，
反正就是报警呗。警察就来了，法医把那铁桶给打开，说这个铁桶里边的景象啊，说里边塞着两具遗骸，一个是成年女孩，一个是小女孩，他们呢都被肢解过，是为了能塞进这个桶里边，所以给分尸的啊。这个呢就是玛丽丝跟她的大闺女玛丽。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谁，警察查遍了当地的失踪人口也是根本对不上号，因为玛丽丝是在几千公里外的加利福尼亚失踪的，当年这警务系统也根本没联网嘛，咱们也说了就是隔着州呢，所以他们也不会想到说这人是那么远过来的。
嗯，
这两具尸体就成了非常著名的无名尸啊。这事儿最邪乎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桶
哦，
凶手的狂妄啊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就在发现桶第一个桶的地方，仅仅隔了100多米，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桶，但是这个桶啊，是直到15年之后的2000年才被发现的。
那
咱们身为
找过吗？
咱们身为中国人，咱们不评判他们欧美警察这办事儿啊。
哦、是我，
不就是要是咱们的话，可能周围几公里都会搜遍的。
对，这一般不得看看你哪怕周围有没有什么线索、凶器什么的，不得瞅瞅吗？
而且就最好笑的是，这个警察还1985年的时候，这警察还说啊，我们在附近搜一底朝天，也没看见100米外的第二个桶啊。反正莫名其妙啊，谁也没法去求证了。这第二个
就是没找着。
对，这第二个桶就是在那默默的又躺了15年。直到2000年，又有一个警察说：“那我也再去复查一下现场吧，因为毕竟是一悬案嘛。
嗯”
他才发现了第二个桶，打开一看，这警察心都凉了。
嗯，
又是俩孩子，其中一个是玛丽丝的小闺女萨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开头说的，直到2025年才确认身份的凶手的亲生女雷雅。
这死的时候肯定就是同一时间，然后死的就是搁俩桶里是吧？
对，
不是说那个、就是、
前后的
啊，对，隔一段时间我再扔一个
啊，不是。
嗯，
这四个人俩桶，这哪是抛尸，这他妈全家桶套餐是不是？
我刚团购完，我天！
不笑了，不笑了，到时候又被骂。这时候警方才终于意识到，
嗯，
哎，这他妈不是一般的凶杀案啊，这是一变态的杀手，
嗯、
把这个风景如画的州立公园当成他这私家墓地了。但是这凶手是谁？这四个死者又是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是一死局。死者没有身份，凶手呢也没有踪迹，除了那个 DNA，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凶器或者证件。而那个时候的 DNA 技术只能告诉你说，哎，这个是一人。那咱们用眼睛看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人，
嗯、
对吧？
检测不出来，那三口子是一家吗？起码得有。
1985年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尸体，然后只能告诉你，这 DNA 技术告诉你这是人类。
哦，
那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
多新鲜，用眼睛看不出来
啊。等于他是没有办法告诉你这几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的。这个案子如果放在一般人手里，他就是死案了啊，都不能说是悬案了，就是彻底查不了。
嗯，
也就是那种每年拿出来哎探一气，然后再扔回档案馆继续吃灰的那么一个案子。但是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特别讽刺。这个杀人如麻的泰瑞·拉斯穆森，他并没有在那次杀戮之后收手，相反呢，他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个地方，继续他这个表演。如果不是因为2002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生的另一件事儿，我们可能永远都抓不住这只老狐狸的尾巴啊。那件事儿的起因是因为猫。其实准确的说不是一只猫啊，是堆积如山的猫砂。
嗯哼，
那个时候这个凶手他已经不叫泰瑞拉斯穆森了啊，也没有人用真名喊他，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戈登詹森。
哎呦，
哎，这名听着就是非常老实巴交，还特别像英国人。但是在加州里士满那一块呢，他可能是一怪人。
嗯，
这次的受害者叫尹顺军啊，咱们一听、哎，不是美国人，哎， 这是一位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姑娘啊，她是一高知，也是一位化学家，44岁，有个性，也很聪明。但再聪明的女人碰上这只修炼成精的变色龙，也是这个小白兔碰上大灰狼啊。
嗯，
那是2002年的夏天，尹顺金跟着家里人说呢，说哎，我找一男朋友叫戈登，人巨好，特别有才华。没过多久呢，他家里人就觉得不大对劲儿。按理说啊，这姑娘交了男朋友要结婚了，肯定老得给家里打电话呀。
嗯，
但是这电话打不通，人也见不着。他是家里人啊。
哎，不是，我刚才这第一个案子是几几年？
1978年。
78年到2002年、
嗯，
那得过去了多少十几年？
所以呢？
那这人多大岁数啊？我在想的是。
其实差不多嘛，如果是当时20多岁的话，
他不是尹顺军44岁，你想想啊，
哦，
应该是同龄，
嗯，
哦，等于是哦，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嗯，那
他肯定会找年龄相当的女的
啊，
嗯，
好骗，
嗯，然后不是说这电话公用电话打不通，人也见不着嘛，他家里人就特别慌，报了警了，然后这警察就去了尹顺军他们家里边，那是加州的一个车库改造的房子，这戈登呢就住在那儿。这个现场的细节，也就是刚才作案手法里边最恶心的一环啊。
嗯，
警察一进屋就闻一股味儿，哎，不是尸臭，是一股非常浓烈的、带点刺鼻的化学味儿的，像是动物园的那种，就是骚味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嗯，
这
是什么玩意儿？
哎，屋里边非常乱，跟猪圈似的。然后这警察就问戈登说：“你女朋友呢？”戈登就装傻充愣说：“啊，我们要去露营，她先走了。”警察当然不信啊，就开始搜。这一搜就在车库的一角发现了一大堆东西，是一堆小山一样的猫砂。
嗯，
咱们养猫的朋友都知道啊，猫砂是用来吸味儿的。
嗯，
但是这屋里连猫毛都没有，所以说这孙子堆了几百斤的猫砂他干嘛用？警察就把那猫砂给刨开了，哎，尘土飞扬的，因为当年嘛咱们也没有说那么好的技术，所以猫砂它是扬灰的。
嗯
嗯，
反正非常呛，呛的人直咳嗽，刨着刨着呢就刨一硬东西，这猫砂底下埋着一个像木乃伊一样的东西。哎，尹顺军就在底下躺着呢。
哦，
哎，这戈登也就是咱们的凶手拉斯穆森，他的作案手法在这儿展现的是淋漓尽致。他把尹顺军杀了之后，没有费劲说去挖坑埋尸，也没有抛尸啊，他就把尸体放在自己家车库里，然后去超市买了好多猫砂，把尸体给盖上了。他以为猫砂能吸干这个尸体的水分，能掩盖尸臭，把他这个家变成一个木乃伊的展览馆。法医后来的尸检报告写得非常惨烈，尹顺军的死因是钝器击打头部，就是被硬物活活给砸死的。
嗯，
您对比一下贝尔布鲁克那两个铁桶里边的尸体啊，虽然那边的尸体为了塞进铁桶里边他被肢解了，
嗯，
但是这边尹顺军呢他是头部重创，那两个尸体其实也是头部重创的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凶手是一个极其暴力的狂徒。
嗯，
他杀人的时候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就是力量压制往死里砸，是一种宣泄式的杀戮，
就是冲动式的。
嗯，
毕竟是冲动，
对，他可能就是享受那种暴力杀人的感觉。警察当场就把这个自称戈登的家伙给摁了啊！这一摁麻烦才刚刚开始，警察呢给他录指纹，这一录呢系统就滴滴一响报警了。但这报警呢不是因为他杀人，而是因为这指纹库里边显示这个呢指纹不叫戈登詹森，在指纹库里的名字叫柯蒂斯金波尔啊。警察就问他说，你到底谁啊？你到底是戈登还是柯蒂斯？这个孙子这时候展现出了极强的心理素质，
嗯，
他那无赖劲儿就上来了，那你说我是谁就是谁呗，反正我不说话。
哼，
警察就去查这个柯蒂斯金波尔的底细，发现这人也是一有前科的。他在1980年代就有过被捕的记录，罪名是酒驾和危害儿童。这就要提到这个案子里最关键的一个线索啊！这个线索就像是把贝尔布鲁克铁桶案和加州猫砂案缝在一起的针。这根针呢，是一个叫丽莎的小女孩。哎，又扯出一个人，
嗯，啊！这都多少个了？我的天！
早在1986年，也就是贝尔布鲁克第一个铁桶被发现一年之后，这个叫柯蒂斯金伯尔的男人在加州的一个房车里边干了一件缺德事儿，他把一个5岁的小女孩丽莎扔在了一个房车公园里，自个儿跑了。
嗯，
哎， 警察以为呢他就是一个不想养孩子的不负责任的爹，因为这个时候警察还不知道柯蒂斯金波尔是杀人犯。
嗯，
大家能听得明白吗？他化名成柯蒂斯金波尔的时候，警察不知道他是杀人犯，
就是他另一个身份嘛。
嗯，
对。但这个孩子啊，这个叫丽莎的孩子被警察送到福利院之后，这警察就发现孩子身上有伤，像是被打过。当时警察就把他给抓住了，判了他3年。但是这个孙子非常狡猾啊，坐了没多久牢，他就假释出狱了。然后啊，他就真的是消失了，就是咱们说的跑路了啊。这一跑就10几年，直到2002年杀了尹顺军之后，才再次落网。也就是
他哪来那么多的，就是女儿啊？还挺
拐的、捡的、生的都有可能啊。
啊、哦
嗯，而且就是说，这十几年他消失了，其实他没消失，他就换了一个名儿，对不对？换了一名儿、
嗯，
然后又找了一个韩国女朋友，又给人家杀了，他再次落网。现在咱们回到2002年啊，我估计可能好多人都晕了。警察看着眼前这个杀了尹顺军的恶魔，心里的疑团他越来越大。这个人先是叫戈登，然后指纹又显示他叫柯蒂斯金博尔。那他手里那个被遗弃的孩子丽莎到底又是谁呢？2003年，加州的警察做了一件在这个案子里边堪称神来之笔的事儿啊。
嗯，
他们觉得这人满嘴跑火车，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他那个女儿丽莎，搞不好也不是真的。
啊，对。
于是警察就提取了凶手的 DNA， 又去提取这个丽莎的 DNA 啊。这个时候丽莎其实已经长大了，这么一对比，结果出来了，排除亲子关系。这一声雷其实比什么都响。如果丽莎不是他闺女，那这孩子哪儿来的？
就是这小孩长大了，他没有记忆吗？
他肯定很小的时候就拐走了，他不记得呀。
哦，
嗯，所以说他为什么带着一个跟自己没血缘关系的孩子到处流浪？警察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拐卖儿童案
啊、哦。对，
哎，如果他是诱拐案，那丽莎的亲生父母又哪儿去了？一个5岁的孩子不可能凭空冒出来，他的父母也肯定在找他呀。除非他父母已经没有办法找他了。
哦，刚要说呢，应该怎么着也得是发个寻人启事什么的、
嗯、
因为孩子起码他知道自己叫什么呀。
所以这个逻辑是不是跟这个贝尔布鲁克那边对上了？贝尔布鲁克的铁桶里边有一个成年女性带着孩子，而这个凶手手里也有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哎，这就是这凶手的核心作案模式。他的目标呢，有非常具体的画像：单身母亲，或者说单身女性，
嗯，
年轻，生活不稳定，渴望家庭温暖，然后他伪装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伴侣，渗透进这些单亲妈妈的生活，然后利用孩子作为掩护，建立起一个虚假的家庭。一旦他厌倦了，或者那个母亲开始怀疑他，他就露出獠牙，然后杀掉母亲，处理尸体，要么塞进铁桶里，要么就埋在猫砂里边，然后他会留下其中一个孩子。为什么留一个？不是因为心软，这孩子是他的道具。一个带着可爱女儿的单身父亲在社会上非常容易获得信任，谁会怀疑一个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的爸爸是连环杀手呢？
哦，你要这么想真的是有点恶心哈。
做人设这块儿。
对，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他的一个人肉盾牌啊。然后等这孩子长大了不可爱了，或者说是开始记事儿了，他就会把这孩子给扔了。所以丽莎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长大了不那么可爱了，或者说是有可能会泄露出他本身的一个人设之外的那么一个本身的形象，所以他把孩子给扔了。
哦，明白。
嗯，或者说是像那个警察当时不知道的一个铁桶的第四个人，
嗯
啊，没有名字的中间的孩子一样，就给杀了
啊，就给做了、
嗯、对。咱们再把这个目光拉回到调查过程啊。2003年 DNA 证明他不是丽莎的爸爸之后，他就被判刑了，谋杀尹顺军加上拐卖儿童，这辈子咱就别想出来了啊。
嗯，
然后他在牢里边蹲到2010年，最后死在那儿了。
嗯哼，
到死他也没说自己真名叫什么，他在监狱里的名字其实一直是柯蒂斯金博尔。
他也没招别的，主要是
就不说。
哎，那其实可就不止、
嗯、因为美国有的州他可能是没有废除死刑，所以就是如果我、
哦、
我说了的话，我可能当时就吃一枪子、
嗯啊、量刑就不一样了。
对，
哇，那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他可能还真的不吃这光这几个
对
几起儿，
有可能丽莎的父母就是他杀的、
啊、对、啊、
但是他死了咱们谁也查不到了。如果这故事到这儿结束，那贝尔布鲁克那四个冤魂就是永不得超生了啊、
嗯、
转机出现在了2016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彼得海德利的警探，他是专门搞冷案的啊， 盯着这个已经死去的无名氏凶手琢磨了好长时间，他就觉得不对劲，他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杀人犯该有的履历啊。这个警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个时候基因系谱学刚刚兴起啊，就是咱们现在熟知的技术，他把凶手的 DNA 拿去做了更深度的分析，想看看这孙子到底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这一查查到了他一个远房的表亲，然后顺藤摸瓜，在2017年确认了他的真名叫泰瑞·彼得·拉斯穆森。有了真名，警察就能查他的过去了啊。这一查才发现他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待过。哎，警察一看，哎，这时间点，哎，这个地点，这作案手法跟咱们那个铁桶案怎么那么像啊？两边警察一通气儿，就把这个贝尔布鲁克铁桶里边那个中间的孩子的 DNA 拿过来了，然后跟这个泰瑞拉斯穆森的 DNA 一比，亲子关系。
哟，哦，这个是亲生的。
对，这就是那把钥匙。这一刻呢，横跨美国东西海岸，横跨长达30年的两个悬案，终于是严丝合缝的扣在了一起。既然铁桶里的孩子是他的亲闺女，那桶里的另外三个人肯定就是他当时的女朋友和这个女朋友的孩子了。
嗯，就往上倒呗。
对，这个调查过程就像在拼一张几千块的拼图啊。先是1985年和2000年分别发现了尸体，然后是2002年抓住凶手，2017年确认凶手的真名，2019年和2025年分别确认受害者的身份。但这拼图里还有最残酷的一块细节，咱们得补上。
嗯，
就是玛丽斯那一家的案子到底是怎么死的。根据法医对铁桶里边尸骨的二次鉴定，作案手法非常残忍啊。玛丽斯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的死因呢是钝器击打和窒息。凶手很有可能说是先打了她两下，然后给她勒死了，为了确保她死亡又打了她几下。而这个孩子们呢也是被钝器击打致死的。哎，您可以想想那个场景啊，就是那个所谓的新家，可能是个拖车，也可能是一个林间小屋。当他们的妈妈被杀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看着。
嗯，
那个铁桶的处理方式非常专业啊，他用了石灰、塑料布包着，这说明他非常冷静啊。他肢解尸体是为了能把他们塞进那个工业铁桶里边，这绝对不是激情杀人之后的那种惊慌失措啊，这是一个冷血畜生在处理垃圾。而且他之所以要在两个铁桶里边放不同的尸体，甚至抛尸时间有可能不太一样，说明他们对这片森林是非常熟悉的。
嗯，
调查人员后来发现，他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生活的时候呢，就住在离抛尸地点不远的一家纺织厂里边工作。哎，那个厂子用的就是这种蓝色的加仑桶，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啊。他就在眼皮子底下作案，用厂里边的桶装了自己的一家子，扔到离厂子几公里的森林里面，然后拍拍屁股换个名字去加州继续祸害人。
嗯，
讲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这案子已经够清楚了？
嗯，有一点儿，就是你看他第一次扔这个桶的时候，其实感觉他还挺怎么说，挺精密的吧，就是他对这个尸体有什么这处理那处理。猫砂那个就感觉有点潦草了吧，
他可能是试验，就是我想试试这猫砂能不能把人变成干尸，
能不能把这味儿遮住，
等于就
是没脱水吗？
就是没有人性嘛，这个人。
嗯，
这个案子之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重磅的终结的悬案，是因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人性的黑洞啊。
嗯，
就是那个活下来的丽莎。
嗯，
那个被他遗弃在房车公园里的孩子，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且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当他知道他当年叫爸爸的那个人其实是个杀了至少5个人的连环杀手的时候，他能是什么心情了？
嗯，
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当时只有6个月大，他就被拐走了，还没记事儿，也没来得及对这个凶手产生威胁，又或者仅仅是因为凶手那时候忙着跑路，没空处理他，就把他扔了。哎，这等于说是放生了嘛。
嗯，
这是一种就是幸存者的内疚，也是对命运的一种极度的恐惧啊。咱们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其实拼图已经基本完整了，但还有一个尾声，咱们得给这四个名字一个交代啊。
嗯，
2025年的这次确认不仅仅是给雷雅一个名字，更是给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罪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咱们这期节目聊到这儿，长达40多年的案子彻底终结。泰瑞·拉斯穆森这孙子自以为聪明绝顶，把活人当垃圾一样塞进铁桶里边，换个马甲就哎舒舒服服的重新做人。他到死都以为自己把这四个人的存在给抹杀得非常干净啊，但是他算错了一件事儿， 现在的科学技术是专治不各种不服啊，
嗯，
基因这个东西就是刻在骨头里的身份证，烧成灰都洗不掉。2025年的这场官宣，不仅是给这桩世纪悬案画了一个句号，更是横跨时空，狠狠地扇了死鬼一个巴掌。那四个在冰冷树林里边躺了15年，又在物证室里躺了20多年的姑娘，终于不用再顶着冰冷冷的无名氏编号了。他们叫玛丽斯，叫玛丽，叫萨拉，叫雷亚。这个案子给咱们提了一什么醒呢？其实很简单啊，恶魔从来都不长脚，千万别觉得变态杀手这个脑门上都写的坏人俩字儿，他们往往是你身边最体贴的新男友、热心的邻居，或者看着非常老实的大叔。这世界上有鬼不可怕，可怕的是披着人皮的鬼。当一个人好的不真实的时候，就得多留一个心眼儿，所以大家别太恋爱脑。
嗯
嗯，
其实我要想起那个最近一直在追的那个美剧《铁证悬案》
啊、
哦，
嗯，他不也是讲那个小组就是去破十几年前、20几年前，甚至是跨度到上世纪初的那种悬案吧？
哦，
嗯，但是感觉那个剧吧，迷国的警方太美化了。
那你毕竟在这个国家，太你不可能太丑化他吧、
嗯？
但是说良心话，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反思吧。就是你看那个第一，就桶里边的那一家
那姑娘、
嗯，那一家全家桶，
对 对, 对, 对全，哎呦，全家桶真够恶心的。就是你看那女孩，嗯，她连着两段婚姻
都失败了，
对，都失败，而且其实也都不太幸福。
我觉得她年纪小，太小了。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是看人的眼光确实不太准。她第三个就是终结掉自己的这个人了，
对，
对吧？
我觉得有一句话不对啊，就是什么"为母则刚"这个话，其实特别不对。你不能因为说这个女人生了孩子之后你觉得她就特别成熟了，其实好多的母亲可能到岁数大了都没自己孩子成熟。
嗯，
就很多那种母亲不称职的那种。
嗯，也有不称职的，有被保护的太好的。
对，我记得重案六组里边不有一个他妈去那个打麻将，然后他女儿是怎么着来着，是烫死了还是怎么弄的，其实就怎么着是他母亲觉得的女儿平分了自己丈夫给自己的爱那种吗？
哦，对，以前的电视剧演过这种，
演过
的
这个
就好多这种变态。
是
当妈其实有时尤其是他这个年龄小就当妈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对这个生活或者新生活的这个渴望会更强烈一点，
就是他身份没转变过来呢。
其实我就觉得美国的法律嘛，你一旦怀孕了你禁止打胎这个特别不好，因为像咱们总说呢，你做父母是需要通过考试的，或者说最起码咱们有一结婚证再生孩子，或者您家里能有人帮您带。我觉得他这个你想啊，24岁大闺女就1岁多了，等于她22岁可能刚毕业她就怀孕就生孩子就结婚。我就觉得
可能都没上过学吧，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以前我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叫朱诺，
嗯，
您都看过吧？
看过看过。
15岁怀孕，然后不让打胎，就让这小姑娘把孩子给生下来，然后最后给这孩子找一领养的那么一事儿，我就特别难以理解。
我
为什么呢？
我今儿好像看见那个
天主教国家
是内马尔吗？据说要当爷爷了
啊
啊！
好像是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好像看到一个新闻是啊，就是他好像一个他十五岁的儿子，好像是，
那就是可能因为不让打胎吗？
嗯、
不会吧？
的女朋友好像是二十几岁，然后怀孕了，
哎呦，
然后就成功的当爷爷了，
这得抱多少块金砖呢？
对，就是反正我觉得对于这个美国也好，或者他们那边的这个法律啊，包括可能就是那种就人不是老说什么黑人就没有爸爸的比例特别高嘛，
嗯，
对吧，就是可能十几岁20来岁然后就哎出了这个事儿，然后就走就跑了
啊。对，人姑娘怀孕把孩子给生下来，爸跑了，就这种事儿特别多。所以我就觉得就美国这不让打胎这个法律，我觉得对女性其实很不公平。
反正择友还是长住眼吧，就是你要是像那个女孩，她都这么多失败案例了，咱不是说就不让她恋爱了，
要不她妈不同意呢？
对，你起码你得，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您都好都哪儿吃一堑啊，对吧？你这俩孩子了都，
所以谈恋爱啊，赶紧跟爹妈说啊，让爹妈看看照片，谈的时间差不多了，带回家去，父母要不同意，您掂量掂量。包括谈女朋友也一样啊，多少被女朋友骗了的，是不是？
对，就是有点这个不好的这个风向的时候，不行就先
观望观望，咱也别说分手不劝分啊，观望观望
啊，是。
那就先这样吧。
行吧，
行，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